但是保守我们虽然在寒冷里面，我们能够在礼拜天的早上能来敬拜他，这是何等的恩典。知道很多人他们有可能一些不同的事情，或者身体上的问题，或者一些不同的阻碍，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但是我们竟然可以在来到他的面前，在他的殿堂当中一起来敬拜他，这就是何等大的恩典。如果你没有尝过那个在礼拜天早上因为在一些地方没办法来到教会那种心中的饥渴，我想可能不会体会到那种能够来到他面前来敬拜神那种滋味，那种甘甜。但是我们今天既然能来到他的面前求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能够饱尝他的恩典，饱尝他的甘甜，以致我们的敬拜能够满足他的心。2015年我们的教会的主题是同盟建立，同心建造。那上个礼拜牧师已经从耶利米书已经做了很多的解释。那么经文我们再看一次哈，是在耶利米书的第31章，我们在周报上面写第4节，但是因为我想第四节好像在整句里面，在中文的翻译本里面只有一部分，所以我将第5节也把它列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看。那么也是很简单的，我们再看一次，从第31章第4节到第5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旗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我们的主题就从这个经文所出来的。那么这个经文就在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是犹大国在被灭之前以及之后那个时间担任先知。那么神借着这位耶利米先知对当时被掳在外的以色列民给他们这样一个应许和宣告。他们虽然被掳在外，但是他说，我给你的应许是以色列民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虽然这个时候他们失去他们的国家，但是他说，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要被建立，并且因着你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你将要再被建立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国度。因此你要喜乐，你要击鼓，你要跳舞，并且要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撒玛利亚他们的故乡已经被占领了，但是你要回到你的故乡，能够很自由的能够栽种葡萄园，并且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在那个世代，神给那世代的百姓，你虽然被掳，但是你要归回，你要再一次成为新的以色列民，并且你要因为这样你能够喜乐，你能够栽种葡萄园，能够建造葡萄园，并且能够享受其中所有的。因此在今天我们用这样一个经节来送我们的主题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在当代神他应许以色列民，他今天仍然应许我们，我们本来是在黑暗的国度里面，他要再次能够召集我们成为新的以色列民，我们能够在他里面能够被建立。因为我们被建立，如同当时以色列民一样能够栽种葡萄园，我们在他里面因着这样能够有欢乐，能够击鼓跳舞，能够一起来建造。因此看到在一个题目的时候，我想要说里面起码有几个原则。第一个是先后的原则，我们必须要先建立，神先建立我们，然后建造是在建立的基础之上。所以当我们开始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同工在写这个主题的时候，常常有些同工就把它写成相反，说同心建造，同盟建立。但是我说我们的优先顺序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先是同盟建立，再同心来建造。因为那个先后的次序是我们必须要神有建立，我们才能够因着这样能够建造。第二个是一个主动跟被动的原则，是因为第一个同盟建立是因为神他建立我们，神是主动者，他建立以色列民，他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被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就成为一个被动的主动者，我们能够再去建造。所以这是一个先后的原则，神主动，他建立我们， 我们被动，我们被建立，一直我们能够在他建立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能够一起来建造。我看到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这八个字有两个字是重复的，是哪一个字？同。我们不只是我们个人建立，我们个人建造，神在每个人身上的确是要建立我们的生命，要建造我们的事工，但是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都是一体的，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要一起同盟建立，同心来建造。神看重每一个人，但是他也看重整个个体，我们要一起一起来做，一起被建立，一起来建造。那在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就是我们教会里要如何来成为一个同盟建立的教会。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既然知道这些原则，但是我们这个教会必须要是一个被建立的一个教会。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些什么样一个范例能够让我们一起来看呢？我想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开始那个一开始的教会，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所产生的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也许是一个刚开始的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教会，虽然说不是很大，也是有3000多人的教会，但是当神建立这个教会之后，也许不是很贴近我们现在的潮流，但是里面却是一个好像一个出手的果子一样。这当中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在里面，是我们今天虽然在经过历代以来有不同的教会，但是里面一些原则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也让这样的原则能够充满的提醒，充满我们的帮助。当我自己在思考这些原则的时候，对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提醒。那这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第41节到第47节，我们一起来念，来看神如何在这教会里面有什么一个描写。那么路加医生他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用短短的这几个经节来描写当初的教会。我们一起来念，来。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和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他所立的一些原则。在今天早上我忽然就觉得身体不太舒服了，就是好像喉咙有些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忙完喝一杯水好不好。平常我都不需要，刚开始就觉得这个喉咙很干哦，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他们有几个很特别的一些活动。那第一个他讲到说40岁，他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和神迹。这是关于哪方面的一些活动呢？他说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和祈祷。这讲到一个敬拜，在使徒一开始他们有这些事情，这个对神的敬拜。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他们就因着圣灵充满就说起别国的话来，就在那边就彼此做见证。然后彼得就讲了一篇信息，非常好的信息，谢谢。然后众人就觉得扎心，因为在当时就有很多人受感动，他们就去受洗。所以圣经怎么讲，他说一共有3000人马上就受洗，这么加入教会。所以当时的教会就成为一个马上从本来是大概120个人左右的信徒一起在祷告，增加了3000人，马上变成多少人？3100多人，何等大的一个教会。他们做什么事情呢？开始讲说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所以包含几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他们宣讲神的话。为什么我就要宣讲神的话呢？因为讲到说使徒的教训，神在当时就借着这些使徒，本来是有十二个他的门徒，但是犹大因为他犯罪，他们就补了一个马提亚，一共十二个使徒，他们成为神坏的出口。在当时这些使徒他们的教训就成为好像神的坏的出口一样。在以弗所书讲到说，教会的根基就是什么？就是使徒和先知。这些 使徒如同旧约时代，先知是旧约时代神他坏的出口，在新约时代使徒是成为神坏的出口。所以讲到说使徒的教训指的就是神的话语，而这些门徒他们都恒心来遵守使徒的教训。今天这个时代来讲，当时没有新约圣经，还没有收集完成，然而在今天我们就是要能够宣讲神的话语。那第二个呢，就是彼此交通，他们彼此的一些交接，包括彼此的问候，也包括彼此他们性命的见证，彼此互相的交通。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讲起别国的话来是做什么？做见证，做他们神话语的见证，基督他复活的见证，甚至彼此交通，交通他们心里面神在他们心中的感受。他们也做什么？波饼，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的圣餐一样，在一个波饼的里面能够再次要纪念神在他们身上救赎的工作，纪念在他们身上为他们打破他的身体，为我们流出我们的宝血，流出他的宝血，以至于在波饼里面是要什么？来纪念主耶稣的爱，纪念主耶稣的救赎。还做一件事情，就是祈祷，在神的面前对神的祈祷，跟神之间有一个交通。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整个敬拜的过程，很多的重点就是对神，对神的敬拜，对神的祈祷，纪念主的救赎，并且也注重神的话语，宣讲神的话，不但能够明白神的话，并且要遵守神的话语，并且有彼此的交通，彼此的见证，彼此的分享。这是在当时敬拜里面很重要的几个特别的一些范畴。不然这样，第四六节他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因此他们在敬拜当中，他们是什么时间在敬拜呢？在什么地点敬拜呢？那假如说他们是天天的敬拜，何止是渴慕神，天天在神前的敬拜他。而敬拜的地点不是只有在圣殿里面，在殿里在家里都敬拜神，而他们的态度是同心合意恒切的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第四三节真的讲到说，众人都惧怕，跟惧怕另外意思就是存着敬畏的心来敬拜神。这是以色列，这是这些犹太人出来的教会在当时他们敬拜的情形。没想到说我们自己在这教会当中，我们的敬拜，当我们在参与敬拜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跟他们一样有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他的面前？如果他们天天敬拜，也许我们不一定是天天来敬拜神，但是我们来敬拜的时候，不管在家里在店里，我们是不是顺着渴慕的心来敬拜他，是顺着这个敬畏心来敬拜我们的神，是不是我们重视这样一个敬拜，也是我们愿意在敬拜的时候能够早点来到教会来敬拜。当我们如果有个很重要的 interview 的时候，如果有总统召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去约会，我们是准时到呢，还是提早到呢？如果是一个很重要的约会，我们就很提早就去做好准备。如果今天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到神的殿堂，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敬畏的心来敬拜他，知道我们敬拜的是为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以致我们是真的敬畏的心，我们应该提早一点来到他的面前，不然提早来，我们尽量往前做。你知道这位神是我们可以来亲近的神，我们能够来敬拜他的神。是我们在敬拜当中，如果他们能够注重神的话语，不管在讲台上，或者在我们所念的经节里面，在他的话当中有一点能够提醒我们心， 能够扎动我们的心，能够安慰我们。也许讲员不一定讲得非常的好，但是神如果允许在这样敬拜当中，他的仆人一起来服侍他的时候，一定有些他的话语是很宝贵的，能够提醒我们的心。很多时候当我在敬拜里面，有时候一个讲员也许非常不是的讲得非常的好，但是有时候当我们生着一个敬畏的心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话语还是能够提醒我们的心。是不是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在每一个环节里面，我们刚才在敬拜诗歌的里面，或者我们在讲台里面，甚至在报告当中，我们都一起在里面能够体会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主餐的里面，那个真诚的心来纪念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审查我们的罪，也是在敬拜里面真的看到他的同在。你知道在这殿堂里面，有时候当我们有一个敬拜的心在他里面的时候，就觉得何等的神圣，他是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来敬拜的时候，用这样的心来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他就在我们心里面，他就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心的时候，当一个外人进到我们当中，他必然要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神。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觉得我们自己的里面有神，我们能够来亲近神的时候，外人进到我们当中只觉得你们其实跟我们差不了多少，你也没有被我们找到，你没有敬畏的心，你是在做什么呢？除了我们自己真的将敬拜当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以致我们的敬拜能够满足神的心意，如我们唱的诗歌一样，我们真的是好像香膏倾倒在他的面前吗？我们准备好我们的香膏要倾倒在神的面前吗？如果我们是的话，这是我们一个奉献的心，我们自己感受得到神在我们里面，人家来到这当中的一起参与敬拜的人能感到到神的同在。这在敬拜当中有没有提醒？第二个，他讲到说信的人都住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店里且在家中破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讲到的是一个有关彼此的一个团契，弟兄姐妹他们将他个人的东西都把它拿出来，大家彼此来共用，没有我自己的，而是大家一起来。所以看到在神的里面，因着圣灵在他们心中感动，他们愿意将他们的所有的能够拿出来分给其他有需要的。不是因为我拿出来多我就享用的多，我拿出来少我就享用的少，而是我拿出来之后谁有需要谁就可以去拿。我们教会里面也可以做得到吗？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家也可以做得到哈，在家里面拿出来最多的赚的最多的不一定是享用最多的啊。有时候在家里面开最有车子的不是那个赚最多的，拿最好的税后呢可能不是那个赚的最多的，但是那个赚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心里很高兴，哎，你有需要就拿去啊。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在他们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可是那个彼此相爱，约翰福音第13:35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因此在教会里面，他们愿意将自己所有的拿出来彼此来共用，不是一个共产社会啊，不是因为一个制度要求你要这样做你才这样做，而是因为有这样真正的爱，他的心里面愿意拿出来。因此这样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这是一个彼此相爱的表现，也是一个见证，并且这样对我们的生命也有帮助。在约翰一书的4:12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可以完全了。因此我们彼此的相爱，我们虽然没有看到神，但是因为我们真正去实行这样彼此的相爱，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这样试过吗？因此在团契里面，因此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来学习彼此相爱，因此像我们爱的付出，我们没有看到神，但是因为这样彼此的交流，就看到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的当中，就在我们里面，就在对方的里面。 很真实的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并且因为这样知道爱是何等的不容易，我们爱他的心，爱神的心就在我们的里面就得以完全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初代教会有这样一个练习，在我们的当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练习，我们是真正一个彼此相爱的心，能够看顾彼此的需要，我们是能够在团契里面，在我们当中好像教会是我们家一样，好像弟兄姐妹是彼此真正的一个弟兄姐妹，不是表面只是称为弟兄姐妹而已。我们能够分享成功，也能够分享我们的软弱，我们能够一起笑一起哭，能够同甘也能够共苦，有人在服侍有需要，我们跟着他一起来服侍，很能够享受彼此的相同，是也能够欣赏彼此的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能够夸对方的优点，夸对方的优点很不容易，但是也很容易，如果比起这个的话可能不太容易，就是用爱心说真实话。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去称赞别人，但是我们愿意在彼此当中用爱心来说真实话，知道对方有这样一个破口，知道对方有这样一个需要我们帮助的，虽然讲不出来，我们应用爱心彼此来劝导，用爱心来说真实话。别人看到我们有其他很多的不一样，就看到我们当中是有神，能够见证神的爱。教会当中我们很好，很多的聚餐，很多的旅游，很多的欢庆，这就是非常好的活动，可以表现我们彼此的爱。但如果在我们当中有更多的彼此的饶恕，彼此的体谅，众人就因此能够认出我们他的门徒，真正他的门徒，这是在外面很难看到的特质。因此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这是一个真正在神里面一个团契的生活。接着我要讲的是，就只有一句话，是在他描写这段过程的第一句话，他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刚才我讲到在敬拜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宣扬神的话，然而这些神的门徒他们在教会开始的时候很注重的就是能够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一个在教会当中一个教导的一个活动，教导神的话。神的话何等的重要，我真的很快的把神的话何等的重要我们都知道了，但是我们只在做一个彼此的一个提醒而已。所以讲到使徒的教训，就是使徒的话，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的话语。我们是将圣经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看到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圣经的话是生命的粮，我们能够生命能够成长乃是因为圣经的话这么的供养。所以在约翰福音六章35节，耶稣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了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又讲一句话，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是生命的粮，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代表着一个灵的供应，生命的供应，他的话带着能力，他就是生命的粮。阿摩司书8章11节，他说人饥饿会因无饼，干渴会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他的话能够成为我们里面成长的力量，成长的帮助。并且当我们认识神之后，领受新生命之后，我们自然就是要认识这位神，也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如果能够认识这位神呢，感谢神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那么看到子就看到父，能够认识他，那么很多都更重要的。一样原第17章第8节，他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派了我来。 耶稣说已经把赐给他的道已经给这些门徒了，这道是神的话，那我们能够印着他的话，能够认识耶稣基督，领受了就知道基督是从神而来的，并且信他派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并且因为我们这样，我们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所派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们认识他的话语，我们就能够认识神，并且认识神，认识基督，这就是永生。因此我们要认识这位神，要透过他的话语，并且我们要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一面镜子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透过神的话语是一个真正的镜子，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能够光照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每个人看起来都自我感觉非常的好，除非是透过圣灵的光照，神的话语才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在哪方面甚至非常的缺乏。等一下我们要上主日学啊，那个今天温彬会在一个有关这个改变人的人生蓝图是吧，哎 ,OK, 改变人生的拼图啊，哎，今天会讲到说我们要学习的认识我们自己的不足，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也认识到我们自己是无法改变的。我们要如何能认识这些呢？等一下上课会讲啊，那也许以后也会讲，但是真的要认识自己，真的要从神的话语能够更多的看清我们自己。那大家等一下也可以在上站的主写非常好哈。那还有什么呢？我们征战的武器，我们在这世上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难道我们要征战，我们要服侍，除非他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在以弗所书保罗就讲到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让我们有力量，并且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这讲的是神的话语。另外我们要遵循神的话，那么约翰福音第8:31他说，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正是我的门徒。我们要遵守他的话，除非我们真的认识这位神，认识他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去遵守他的道，才能够去正确的来遵守神的道。我们如果不认识他的话语，又如何来遵守他的道呢？就想要说能够恒心遵守世俗的教训，我们要真正能够认识他的话语。因此盼望我们正是常常能够将神的话语当作很重要的事情来认识这位神。我们也显示我们自己的属灵胃口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都非常渴慕，其实非常的新奇，其实我们在读神的话语非常的宝贵，那经过长的时间之后，慢慢的好像没有感觉了，没有感觉了，逐渐就离我们很远了。包括讲台的供应，包括个人的灵修查经，是我们在比起去年我们自己属灵的身量已经有长进了。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正常的灵修的生活，是不是有正常的祷告的生活，是不是我们愿意来参加主日学来接受造就。当然我们也要求我们带领主日学的人，带领教导的人，能够提醒我们自己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有体验，并且求神给我们智慧，将这样的体验能够很有系统的、很有秩序的，能够让这些参与的人也能一起来明白，也是不是神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生活里面，如同这些初代的信徒一样，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不是只有知道，不是只有认识，而是愿意来遵守，以至于当我们在遵守里面，我们真正成为他的门徒，我们的生命真正印证的话语有改变，我们的征战、我们的服事是靠神的话，而不是依照我过去因为我们自己成为老资格，靠到我们的血气，靠我们的经验。其实当我们长久没有在神话语当中的时候，我们自己已经没有神的同在，我们自己却不知道。在圣经里面就有三个人，他的名字叫参孙，他原来不依靠神，原来是分别为圣的， 他渐渐的离开神之后，然后他这个情况，我真的希望他的情况不连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当菲利士人在最后一次在攻击他的时候，他心中所想的就是，我要像几次出去，前几次一样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像过去一样每次出去就能够杀敌自身。但他却不知道四世纪十六章二十节就这一句话，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神的话语，我们对他的渴慕是我们的一个指标，就是神常来提醒我们，是不是我们已经失去感觉，是不是我们已经常常不在那个话语的里面，其实神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仍然不知道。愿他才常来提醒我们。最后我要讲的就是，在这个教导的里面，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认知、我们的征战、我们遵循，都是要靠神的话。那神的话是非常的重要。而最后这一节讲到说，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前面所讲的这些事情，包括敬拜、包括团契、包括教导，让我们看到这一群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是一个蒙神建立的教会。他们希望在三件事情上是一个三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一个是跟神之间借着虔诚的敬拜，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正确的，他们因着教导跟神的话之间是一个正确的关系，他们因着团契亲密的团契的生活跟弟兄姐妹是一个正确的关系。当我们在这几样事情上是一个正确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蒙神建立的教会，我们生命就是一个蒙神建立的一个教会。是不是还缺少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这一节经节后面有一段话，他讲到说，他们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那个世代里面，虽然尤其是在升天之前将大使命给他们，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办很大的布道会，他们没有举办一些很热闹的活动，但是却看到当他们的关系是正确的时候，当他们与神之间、与神的话之间、与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正确的时候，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讲是传福音，但是这边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得救的源头还是来自于主。得救的方程式乃是一个生命响应生命，当他们生命是一个正确的生命的时候，生命就能够响应生命，并且这个得救的吸引力，这一群属神的子民就自然能够吸引一些人能够进到教会里面来。虽然在那个时候他们仍然没有好像办了很多一些布道会，但是因着他们的生命是正确的，神主是一个得救的源头，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不是只有将人加给他们，而是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也不是只有偶尔加给他们，是天天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这何等让我们羡慕的一个情况。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常也用一些比较新的方式，怕能够吸引人能够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也许我们有些很热闹的活动，也许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设施让人能够进来。很感谢神，我们的确看到很多方式能够让人很快的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其实对我来讲，我也是很赞成在今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因着时代的转变，不要再用过去的一些很古板的很保守的方式来传福音，我们应该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方式能够让人能进到教会里面来。然后这边所强调的是，当我们吸引人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的时候，那背后是不是有一个蒙神建立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过是用一些方式让人进到教会里面来，然而我们却没有一个生命来影响他们。方式在变，时代在变，但是这几个原则是不会改变的，那个得救的源头仍然是主。保罗他说，我不是用智慧的言语，我所传的仍然是十字架的救恩，我有十字架的救恩能够救人，我有主他自己能够救人。当人进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 如果是因为别的目的，他不活在当中，就进到那个迷失而已。如果在教会当中，我们目前的情况，我们自己都对神的话也不渴慕的话，很多人进来，我们不过是带领一群仍然不渴慕神的话而已。如果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切的一些作为，我们不能将人能够带进那个对神的胃口，更多人进来，他们难道会跟我们一样能够对神有兴趣吗？如果我们对神是没有兴趣的话，就是在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蒙神建立的教会，能够真的是有一个属天的能力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来帮助我们，能够成为神真正的见证。当我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前阵子我们几个同工在讨论，那有些很共同的，就是觉得我们这些同工都非常的尽责，很感谢神。那大部分也是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我们愿意在教会能够服事，能够负责。但是在教会好像很不容易找到其他的同工一起来操破的教会的事工。如果我们教会有些人他们愿意来侍奉神，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在这教会当中有一个很跟神之间蒙神经历的生命一起来承托这个神的使命的时候，是我们无法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承担神所给我们这样一个更深的一个恩典。其实耶稣基督他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他比我们更有能力来帮助人，他比我们更有能力来吸引人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都知道五饼二鱼的故事，很多人因着这件神迹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听他讲道。那么在这件事情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来到这个现场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节，他说有许多人因着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因为他看到很多的神迹愿意来跟随，以至于在当时就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就出来了。然后在那之后，他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正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经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他说很多人对耶稣的认识说他正是来到世间的先知，然而他们的目的是要逼耶稣做王，能够成为他们政治上的王。然而耶稣他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完了之后，还有很多人在找寻耶稣，然后耶稣对他们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来到神的面前，有些人是因为要看神迹，有些人是为了要吃饼得饱。耶稣他何等的全能，他可以吸引人来跟随他，人来跟随他之后，也许不是因为那个要来寻求神的目的，然而耶稣基督他更有那个全能，能够来用讲道来帮助他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耶稣比我们都还可以做得到，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如果要这样做的话，他其实多做几次五饼二鱼的神迹就好了。那他知道人的心思意念如果不在这上面的时候，其实人在当中无法寻找到神。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教会，在2015年，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使命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教会，这个蒙神建立生命的一个教会。神这么托付是大的，当我们生命还不够完全的时候，就像这个孩子一样，很可爱。他戴着帽子，他穿着很大的鞋子，看起来很可爱，但是他大的帽子、大的鞋子，而是他的累赘而已。所以他的生命能够成长。当他能够驾驭这个帽子、驾这个鞋子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 能够使用神所给他的这样一个恩典的时候，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2015年神来建立我们的生命，好像我们的生命能够足够，以至于能够承载这样的生命，能够承载那个使命，我们一起在他的面前能够有同心来建造。虽然我们在教会当中好像我们还不够，但是神他保守我们的心，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们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者的奖赏。愿2015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教会，是一个同盟建立同心建造的教会，神来保守我们。好吧，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诗歌，求神来建立我们的心，来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意念，他来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们有个心愿，就是他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一起生命被他建造，看重他的话语，看重敬拜，也看重弟兄姐妹彼此的关心，还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一生结合的样式，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他荣耀的见证。来唱这首《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们就一起来唱好不好？谢你，我们心中的心愿就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成我们的主，主来求你能够成我们教会的主，主愿那初代教会的榜样也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能够在2015年我们能够学习来更虔诚来敬拜主，主能够恒守恒心来遵守你的道，看重神的话语，并且和弟兄姐妹有真正彼此亲密的交通，有真正彼此相爱的生活。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主，因着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主，你就天天将得救人加在我们的当中。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情况，你一直在等候我们，主，帮助我们每个人能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能够往前直奔，每个人都能够在你的丰盛里面能够进到 那神所建立的生命的里面，也是我们在这一年里面真的是能够同心来建造。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